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6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为驻阿富汗美军批准新的授权，放松对空袭的限制，并且授予美国军队与阿富汗部队合作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做这项宣布，正值阿富汗与卷土重来的塔利班作战，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哈卡尼网络有所斩获，以及伊斯兰国组织正努力渗透进阿富汗之际。根据奥巴马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所说的，奥巴马批准给予美国部队新的授权是基于军事指挥官和情报官员的建议做出的。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军队可以提供密切的空中支援，以及在地面行动中进行策应，来更加主动积极地支援阿富汗常规部队。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扩大美军作用的这项决定并不改变奥巴马政府减少驻阿富汗美军的任务或者是计划。近几个月，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战斗日益激烈。联合国说，在2015年里，有3545名阿富汗人被打死，7457名阿富汗人受伤，大多数伤亡是塔利班造成的。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表示，他在今年11月的大选投票当中将不会投票给今年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原因是这位亿万富豪的种族主义和厌恶女性的言论。罗姆尼星期五告诉美国有线新闻网说，我不能设想美国的一位总统会说出改变世代美国人一直遵循特质的语言。总统对我们的国家的本质有影响，散布种族主义偏执和厌恶女性的影响，所以这些事情对于美国的核心和本质都是非常危险的。罗姆尼在电视访谈当中说，他也不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他说，我肯定不能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我不认为他推行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罗姆尼说，他正在考虑投票给美国自由党候选人约翰逊。被推测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在其华盛顿的住宅会晤左倾的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沃伦因为倡导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而名声大振，这个局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保护金融界的小投资者而建立的。自那以来，沃伦直言不讳地倡导华尔街的改革，以及采取措施调整收入不平等，将自己置于中间派克林顿的左侧。一天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沃伦参议员表示支持克林顿，他是最后一名如此表态的民主党女性参议员。两个人的会晤引起人们的推测，克林顿也许会选择沃伦参议员为他的竞选伙伴。15000人星期五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个体育馆里参加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追思会，致悼词的人当中有阿里的遗孀朗尼·阿里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追思会之前，阿里的灵车驶过阿里故乡的街道时，沿街站满了他的粉丝，欢笑着或者流着眼泪向阿里道别。朗尼讲述了阿里对旅行和对普通民众的热爱。当他在全球旅行的时候，朗尼说，富人与权势之人被他吸引，但是他却被穷人和被遗忘的人所吸引。根据美国一家监视激进分子网上活动的机构所说，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星期五早晨发生在孟加拉国砍死一名印度教寺院工作人员的事件负责。警方表示，现年62岁的潘德之死是孟加拉国近来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宗教少数派的野蛮袭击事件当中最新的一起。事发当时，潘德正在孟加拉西北部的巴布纳地区行走，这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凶手砍杀了他。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的是 Susan 和 Harry 到中国城为当天的晚餐聚会采购食品。今天的课文呢，是几个参加晚餐会的人在准备晚餐时的对话。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晚餐聚会的地方。 Susan 的朋友 Lily Chong 是个美籍华人，他正在做菜。 Ed 是演员，他是 Lily 的朋友。 Ed 呢，帮着打下手切菜什么的。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论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人现在的饮食习惯要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op, C-H-O-P, chop 是个动词，意思是砍或切，也就是切菜的切。
Handle, H-A-N-D-L-E, handle 在这个课文里呢是个动词，意思是处理、操作。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Kettle, K-E-T-T-L-E, kettle 是名词，意思是壶、水壶。
Set out, set 是 S-E-T, out 是 O-U-T, 两个词合在一起。 Set out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摆设、陈列。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d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Lily 要开始做茄子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的对话。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好的 ，Ed， 我现在要把茄子放进去了。
Where is the eggplant?
茄子在哪儿呢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哎 ，Susan， 你和 Harry 忘买茄子了吗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当然没有忘 ，Lily。我知道，就装在某个袋子里。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找到了，茄子在这儿。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好，我现在得开始做茄子了。Ed, 你能多快地把这些茄子切成大约2英寸长的细条呢？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量快切吧。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让我和 Harry 来帮你。这里还有2把刀，我们一起来切。
大厨 Lily 说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我现在可以把茄子放进去了。To be rea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为做某事儿做好了准备。比方说 I'm ready to eat 我要吃了。I'm ready to leave 我要走了。
Lily 找不到茄子的时候她问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你和 Harry 是不是忘记买茄子了 Forget the eggplant字面的意思是忘记茄子，但是根据上下文，它的真正意思就是忘了买茄子，而不能直接翻译为忘记茄子。Lily 呢，她也可以问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o buy the eggplant?
Ed 找到茄子之后就说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在这里呢是在这儿，和 It's here 一样。另外呢，还可以说。I found it. 我找到了。
找到茄子以后啊，炉子上的炒菜锅可能都已经烧热了。所以 Lily 让 Ed 切茄子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 Could you chop the eggplant? 你能不能把这些茄子切了？而是说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你能多快的速度来切？
而且 Lily 要 Ed 切茄子的要求说的是相当清楚。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大约2英寸长，也就是大约5公分长的细条。
哇，说到这个切菜啊，那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做好的呢。切得又快又好啊，那就更难了，弄不好还可能把自己的手给切破了。所以 Ed 才会回答说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力而为。这也可以说 I'll try my best， 意思是完全一样，都是表示会尽力。然而啊，并不是100%的有信心。
Susan 和 Harry 也都挥刀上阵，帮着 Ed 一起切茄子。他们俩一边切茄子，一边和 Ed 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Ed, 看你的刀工啊，就像一名专业厨师。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我是专业演员。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我好像听人说你在一家餐馆做事。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我是在餐馆工作。我在演戏工作的间隙时间里在餐馆当服务员。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好多演员都做这样的工作是吗？哦，我是说都在餐馆当服务员。
Yep.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是的，我工作的那家餐馆大概有一半人不是演员就是歌手。
Harry 和 Ed 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是朋友的朋友，所以呢，也都以 first name 相互称呼。Harry 首先称赞Ed 的切菜技术。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这句话呢有3个动词 thought, said 和 worked 都是过去时。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也就是在现在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said 和 worked 都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但是 Ed 的回答呢却是现在时 I do，
那就表示 Ed 现在仍然是在餐馆工作。如果要表示 Harry 听到的信息是对的，但是现在 Ed 已经换了工作，那就可以说 I did but I changed my job， 我曾经在餐馆工作，但是啊我已经换了工作了。
在餐馆工作呀可以说 work in a restaurant， 也可以像 Susan 那样具体的说 wait on tables。 按照中文的习惯呢，在餐馆工作呢也可以说是端盘子。 wait 是等待， wait for somebody 是等待某人，但是 wait 后面用了介词 on 之后就不是等待的意思了，也不是在桌子上等待，而是服务服侍的意思。听着 Susan、 Harry 和 Ed 聊得那么热闹， Lily 也参加进来，回忆起她有一次在餐馆看到的热闹场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It was wild.
哎，那天我和 Ed 一起出去吃饭，餐馆里所有的男女服务员都在为顾客服务之余，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热闹得像开了锅似的。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我想他们必须是演员才在那家餐厅当服务员。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就是，我敢肯定，他们都想不要在餐馆的工作，而为一部好话剧或好电影演戏。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那就是演员的生活，充满变化。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真是这样，但是每个工作都会有变化。我是说，就看看食品餐馆业吧。要说变化，美国的饮食和10年前可是大不相同了。
Go out to eat 是到外面，也就是到餐馆去吃饭的意思，还可以更简单的说 eat out。 我也喜欢啊到各种风味的餐馆去吃饭，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为顾客提供免费歌舞表演的事儿。这唱歌跳舞还不影响服务吗？
哎， Lily 不是说了吗，歌舞表演的时间是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也就是说在为顾客把饭菜送上餐桌之前和之后的空余时间里，所以呢应该不会影响服务。不过餐厅服务本身就需要特殊的训练，再加上唱歌跳舞的要求，哪有这么多人能做这事儿啊。
其实啊要说容易也是容易的，就像 Harry 说的，要求申请这个 waiting job 也就是餐厅服务员工作的人都必须是演员那就行了。
虽说 Ed 在不演戏的时候在餐馆做事，但是他肯定一心希望能离开餐馆专门演戏。
哎，你怎么知道啊？
Ed 不是说了吗？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我敢肯定他们都想摆脱餐馆的工作，为一部好话剧或者好电影演戏。他自己要是没有这种想法，他能做出这种推断吗？
嗯，不过啊，我觉得 Ed 现在好像还挺喜欢这个工作。 Lily 说演员工作的变化不断， Ed 却说所有的工作啊都有变化，就连人们的饮食习惯都和10年前大不相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他们的话题现在已经转到饮食健康上了。Harry 提到当年他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事儿。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我想人们现在吃更多的健康食品。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健康多了。Lily, 给你茄子，全切好了。 你们想想，你们当中有谁还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啊？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我知道我和以前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自己开公司，没有钱。有一次我工作到很晚，一口气吃了一大盒巧克力甜甜圈。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巧克力甜甜圈。
Oh, 那太可怕了。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第二天我对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那么吃了。
说到健康食品，人们的健康意识啊，的确比以前高了。美国政府对食品包装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随便拿起一包食品，上面都会详细的列出有多少脂肪，其中有多少是饱和脂肪，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盐等等。
的确啊，同十年以前相比，我想呢，美国大多数人的饮食方式都有改变。 One does something the same way one did some time ago. 一个人做某事的方式同若干年前一样，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句型。玉文，你再举个例子好吗？
好啊。 We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还是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
那要是用否定形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呢？
那就说 We no longer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了。
Harry 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一下子就干掉一整盒甜甜圈了。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菜呢还没有做好， Lily 请大家先喝茶，结果 Harry 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水壶，哎 Ed, 我忘记摆茶杯了，你来摆好吗？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Two cups for Harry.
没问题，苏珍一杯，莉莉一杯，哈瑞两杯。
Two cups for Harry.
我需要两只杯子。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绿茶有药的功能，中国人认为绿茶能让人身体健康。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那又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你不是那个吃了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吗？
水开了， Lily 才想起来还没有把茶杯拿出来。 Set out 这个动词短语啊，有很多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摆放。我们以前讲过，动词短语最好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组成它的单词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意思了。比如说 set out， 如果分开来看， set 和 out 怎么样也看不出有摆放的意思，
所以啊才要一起记。Ed 欣然接受了 Lily 要他摆茶杯的要求，说 Sure thing. 这个呢和说 sure 一样，都是没问题的意思。Ed 一边摆茶杯，一边还头头是道的讲绿茶的功能。It makes you healthy. 它能使你身体健康。Make 加人或者人称代词，然后再加上形容词，就是使某人怎么样。It makes me happy.这让我愉快。 That makes him sad. 那使他伤心。
Ed 再给了 Harry 两个茶杯后说， Aren't you the guy? 看起来是疑问句，但实际上是强调，并不期望对方来回答，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你不就是那个人吗？
哪个人啊？
那个曾经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吗？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two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笑><笑>听众朋友, 听完了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之后, 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 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Where
are Susan and Harry? They are at Susan's apartment in New York. What is Ed's profession? He is an actor and also a waiter in a restaurant. How have people's diet changed? They ate more healthy food. What did Harry do with a box of donuts 10 years ago? He ate the whole box. What food are they cooking? They are cooking eggplan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为驻阿富汗美军批准新的授权，放松对空袭的限制，并且授予美国军队与阿富汗部队合作时更大的灵活性。做出这项宣布，正值阿富汗与卷土重来的塔利班作战，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哈卡尼网络有所斩获，以及伊斯兰国组织正努力渗透阿富汗之际。根据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所说，奥巴马批准给予美国部队新的授权是基于军事指挥官和情报官员的建议做出的。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军队可以提供密切的空中支援，以及在地面行动当中进行策应，来更加主动积极地支援阿富汗常规部队。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扩大美军作用的这项决定并不改变奥巴马政府减少驻阿富汗美军的任务或者是计划。近几个月里，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战斗日益的激烈。联合国说，在2015年里，有3545名阿富汗人被打死，7457名阿富汗人受伤，大多数伤亡是塔利班造成的。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表示，他在今年11月的大选投票中将不会投票给今年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原因是这位亿万富豪的种族主义和厌恶女性的言论。这位在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负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正在举行他的第四届年度专家和热情支持者大会，这是共和党人的一个私人务虚会议。今年的主要议题是目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问题。近300名与会者正在出席星期四在犹他州鹿谷召开的这次会议。罗姆尼在电视访谈中说，他也不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他说，我肯定不会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他说，我不认为他推行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罗姆尼说，他正在考虑投票给美国自由党候选人盖瑞·约翰逊。被推测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在他的华盛顿住宅会晤左倾的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沃伦因为倡导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而名声大振，这个局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保护金融界的小投资者而建立的。自那以来，沃伦直言不讳地倡导华尔街改革，以及采取措施调整收入不平等，将自己置于中间派克林顿的左侧。一天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沃伦参议员表示支持克林顿，她是最后一名如此表态的民主党女性参议员。两个人的会晤引起人们的推测，克林顿也许会选择沃伦参议员为他的竞选伙伴。15000人星期五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个体育馆里参加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追思会。致悼词的人当中有阿里的遗孀朗尼·阿里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追思会之前，阿里的灵车驶过阿里故乡的街道时，沿街站满了他的粉丝，欢笑着或者是流着眼泪向阿里道别。朗尼讲述了阿里对伊斯兰教及其非暴力教义的热爱。他说，阿里曾经表示希望他的追思会用来弘扬他的理念。他希望我们提醒正在经历苦难的人，他看到了不公正，但是他从来没有充满怨恨的放弃或者是参与暴力。朗尼讲述了阿里对旅行和对普通民众的热爱。他说，当他在全球旅行的时候，富人与权势之人被他吸引，但是他却被穷人和被遗忘的人所吸引。根据美国一家监视激进分子网上活动的机构所说，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星期五早晨发生在孟加拉国砍死一名印度教寺院工作人员的事件负责。警方说，现年62岁的潘德之死是孟加拉国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宗教少数派野蛮袭击事件当中最新的一起。事发当时，潘德正在该国西北部的巴布纳地区行走，这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凶手砍杀了他。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在加拿大访问期间，斥责一名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的加拿大女记者一事在中国引起广泛的讨论。支持王毅的人认为，面对西方记者说三道四，王毅大义凛然，彰显了一个大国外长的风范。批评王毅的人认为，王毅反应过激，他的插话本身就显示出偏见与傲慢。究竟怎样看待这次事件？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客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王毅的反应是不是有所过激？
过分，而且完全失态，失去了作为一个外交家应有的基本上的礼仪和风范。对于王毅这样一位长期在文明世界里面曾这个打交道的人啊，做出如此这个过分的这个表现呢，大家有很多的这种揣测分析。有人说他是个人的这个仕途遇到了一个障碍，如果不这么表现的话，不跟习近平这个靠拢的话啊，他在这个官场中间就不会被人注意。也有人说是整个外交出现了错乱啊，这个身边到处撒钱，但是呢得到的尊重回报是很少的，甚至呢就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了中国是一个不但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比如欧洲现在就不承认中国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而且呢，在外交过程中间的粗暴啊，这种过分的要求啊，这种表现呢，表现了某种反感。比如早一段时间英国女王啊，实际上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知道，但是至少透露出来了，当时候这个啊，习近平访问英国所得到的一个非常高的荣耀的一等感觉，实际上一扫而光啊。原来是在这个啊，中英的交往过程中间，中国的外交官是如此的这个粗暴啊。实际上不仅是这样，整个的中国的外交的形态，实际上呢是中国错乱政策的一种延伸啊。即使中国的整个的政策，由于他一下子啊，就是说因为经济的衰退啊，由于他这个老百姓民意的这个提升啊，民智程度的提升啊，由于这个一系列啊压制言论自由，一系列的侵犯人权，一系列的霸道的这种作风啊，完全性的反映在这个外交上。那从王毅的讲话来看，但就是一等毫无逻辑啊，毫无逻辑，因为他粗暴野蛮啊，一种强霸道的这么一种族风。这种族风呢，其实不是王毅个人的修养，或者是王毅个人的这种品质，而只是说呢，王毅是这个暴乱的体制的啊一个表现，一个代表。因为外交部长就是反映了中国的政治品质，所以他这样一等啊，原来被认为是啊一个彬彬有礼的一个外交官啊，一个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外交官，现在堕落成为如此一个粗暴啊，如此这么一个野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暴政的一个外交官的一个形象啊，实际上给大家是一个好的信息。因为这样的话让西方国家啊更准确地掌握到啊，了解到啊中国的啊这个政治情况，就是这么啊下三滥。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王毅上个星期在中加外长联合记者会上是怎么样回答一位加拿大记者就中国人权问题向加拿大外长做出的提问的。
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而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把6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 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
王毅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接下来呢，我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王毅为什么动怒？第一，第二，王毅他的回答当中在逻辑上有没有任何不合情理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现在可能中国的这个外交啊整体的转向强硬，这个呢可能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有关，也跟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关。但是我觉得这次王毅这个失态恐怕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授权，因为毕竟这个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人家也是有小组长的。而且呢我也想起了2009年的一段语录啊，现在中国都是语录治国，我就背语录就行了。这个说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哎，这是2011年2月11日在墨西哥的节目。还有一个讲话也很有意思，叫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这是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所以这个也我们的网民也很有意思，我们网民就把这个演绎成了一个就是关于邻居问老王你是不是在家打老婆孩子，那么老王的回答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是避而不答，一个是就是说那我打我老婆孩子关你屁事儿啊，你给我滚。实际上这种粗鲁我觉得也是我们上一期也谈到这个中共的党文化，党文化本来就是粗鲁的东西，所以呢有这样粗鲁的党文化，那么有这样粗鲁的外交官也就不奇怪。我们以前有一位外长也被称为这个红卫兵外长，叫做李兆星，也是非常粗鲁的一位。现在我们终于看到这个王毅外长好像原来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温文尔雅的，这次也这个表现出这种失态。我想这种失态可能是出于这个高层对于自身处境的一种焦虑感，所以呢这个他们需要就是外交上有这样的表态。所以我们看其实王毅这个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中国在很多最近一段时间在好些方面在外交上都表现得比较强硬，比如孙建国在这个香格里拉论坛的发言也是如此。当然这也是一种陪衬，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啊这个过去这个欧洲沙龙中的美女们出现的时候，她一定要带一个非常丑陋的女仆然后来陪衬自己的美。所以这今天我们看这个我们最高领导人在中美的一个论坛上的发言就非常的这个美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这个奴才做点牺牲这个也不算高级黑。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他认为这是中国外交上整体朝强硬方向转变的一个显示。我们也注意到王毅的这番发言和过去中国领导人的发言是不一样的，比如讲习近平上次访美的时候，面对美方提出的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习近平的回答是中国的人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是仍然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你是不同意张立凡先生的说法，中国现在不仅在经济上崛起，而且在世界问题上，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也要显示出更加强硬的态度呢？
我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政府的懦弱西方政府的过去的软弱和短视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很多西方政府围绕中国的这个订单，围绕中国的这个投资 啊，孤魂的这个向这个中国的领导人献媚啊，孤魂的呢啊这个低调啊，孤魂的这个失去了这啊人权和价值方面的一点坚守，所以使中国政府感觉到了啊越来越无所顾忌啊，这就是中国外交方面啊能够表现出强硬的啊一等姿态啊一等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是啊，这个后来中国现在发现呢啊，他的这个通过这样一等外交的方式，在强硬的过程中间，总是会西方会做出让步啊，总是会西方呢啊做出这个妥协，而不是中国做出这个妥协啊，所以呢，中国就觉得无所顾忌啊，所以你比如说在英国，他表现出那么一点粗暴的行为，那英国女王不照样的给了中国领导人最好的这个待遇吗？啊，不就是英国，法国也一样啊，德国也一样啊，对不对？啊，是美国很多的商人不都是像哈巴狗一样，他都跑到这个西雅图去进京这个习近平嘛，这些东西都来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错误的这个信号，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说啊，这个我手里有钱啊，人权是次要的，但是问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价值是人权和自由，是尊严啊，是基本上的政治制度。是需要通过人民选举所产生的这一种制度，西方政府也不例外啊。那么当西方政府如果是在这样一点价值因为中国的经济上的崛起而受到伤害的话，这种西方的和人类好不容易经过这么漫长的努力所争取的啊，所得到的这种人权和自由价值就会受到伤害。当这个伤害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西方政府不管他的领导人多么短视啊，不管他领导人多么希望中国的订单和投资，他这种也会要捍卫他的基本上人权和自由的价值，因为老百姓会给他压力，所以这样的话呢，会跟中国的政府会形成矛盾，针锋相对，哎，残来呢使中国的外交失去这个更加错乱啊，更加不知所措，或者说呢更加不知分寸。这一次王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外交上的局势在整体上已经面临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试探的表现。
好的，
谢谢。
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热点快评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休息一下以后我们要进行话题讨论，等一会儿见。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北京会见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李洙镛。中国官媒报道，李洙镛向习近平转达了金正恩给习近平的口信，希望与中方共同努力，加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而习近平则欢迎李洙镛向中方通报朝鲜劳动党七大情况，表示这体现了中朝两党就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的传统，表明金正恩委员长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视。西方媒体认为，李洙镛此次访华显示中朝两国关系正在变暖，甚至是在为金正恩不久后访华铺路。自从联合国针对朝鲜连续进行导弹和核试验，实施严厉制裁以来呢，金正恩是否有意改弦易辙？李洙镛到底向习近平转达了金正恩的什么口信？中朝关系的改善是否意味着朝鲜半岛局势会出现转化，还是会使东北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转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据报道呢，朝方向中方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七大的情况。我看到了一方西方媒体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七大上可能就朝鲜目前的内外困境进行讨论，有可能要从根本上改善从其他国家的关系。你认为这种报道可信吗？
我注意到，就是说据报道，这次的接见就是包括翻译时间在内，一共是20分钟。 如果真是这么短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深入的讨论问题。所以这个但传达口信、传达信息，当然你要说20分钟，我觉得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传达，可能也能实现。但是要想说是深入的探讨问题，或者化解中朝这个两国两党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分歧，我觉得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那么当然这次是确实引发了很多的猜想。我觉得其实现在呢，中朝两国有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或者说两党面临共同的问题，就是老大和小弟啊在国际上都很孤立啊。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啊，这个面临的就是这个南海争端的问题啊，跟美国跟这个东盟国家它产生矛盾和摩擦。那么朝鲜当然就是朝核问题引发的这种国际制裁。那么在这方面呢，这个两党两国都面临困境。那么还有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各自的人权问题都是为这个世界各国、为文明世界所诟病。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这个说老大和这个小弟相互利用一下，这个还是有作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可以做出一种抱团的姿态，来调情一下，然后给其他国家看，给美国看，给日本看，给各国看。那这个呢，可能对于朝鲜有一定的好处，就是朝鲜现在他已经强硬到极点了，反正核试也做了，然后呢，他现在面临这种制裁，他能挺多久？他要挺下去，他还得靠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找台阶，这个情况应该是存在。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朝鲜一直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他不拿这个中国当老大，他老想直接跟美国来谈。那么这一点呢，好像这个美国又不跟他谈，所以向美国求爱不成的情况下，他可以利用现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矛盾和摩擦，他转而向中国来调情，然后引起这个美方对他的重视。我觉得这一点他可能这次访华他可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你们老制裁我，你们老挤得我就要去跟这个我的这个老大哥去抱抱团了。
嗯，
那么中方呢，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算盘。中国要表明什么呢？表明自己在朝核问题上的重要性，那么作为这个南海争端的一种筹码，他来牵制美国和日本，就是说你们别老拿这个南海问题跟我说事儿。嗯，毕竟现在啊，这个海牙法庭也快要判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孤立，美国态度又这么强硬的时候，他觉得呢，这个朝核问题是一张牌，他觉得美国和国际社会，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得需要我，而且呢，只有我才能够这个管束一下我这个小弟，所以呢，我也有我的牌，就是你们要想让这个朝核问题解决的话，你们得对我好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各自有各自的算盘。
嗯，
谢谢。
何明先生，你认为中国和朝鲜现在关系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变暖，或者说走得更近，双方的各自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来讲，现在有一个急于需要缓和或者急于需要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就是南亚的这个局势的出现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奥巴马去访问这个越南啊，东北亚在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声援从经济上来讲，他们对中国有一种需求，希望经济啊中国的能进去投资啊，然后能够打开他们某些产品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从人权的角度来讲，尤其是安全的角度来讲，他们非常恐慌这个中国。这些国家呢尤其是这个李光耀在申请的时候讲了，就是唯一能够平衡亚洲、唯一能够给亚洲带来和平保障的，就是美国。这样是南亚、东南亚国家基本上的一种共识。所以美国去的话，这些南亚、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欢迎。 那么这一次奥巴马去访问这个越南，那对北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所以他就试图呢用这个北韩的关系来平衡这么一个制约这么一个南北啊东南亚局势的一等变化。另外就是中国实际上呢，不管他内心多么看不起这个北韩啊，不管其实情势在北韩和中国问题里面讲，中国最厌恶的外交关系就是北韩，而北韩最厌恶的这个外交关系就是中国啊，这个两就是跟当年的中国和苏联一样的，在意识形态上面讲，他们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呢，在具体的利益冲突来讲和情感来讲，彼此是非常仇恨的啊，非常厌恶的，但是又是没有办法，因为世界上就这么一点活宝，世界上就这么一个烂心烂地。那么中国想利用这个北韩做什么呢？第一个，不想让这个朝鲜半岛呢这个尽快完成和平统一，因为这么一个完成和平统一肯定是个自由的这个世界占有这个主导地位啊，对吧？不可能是这个北韩的模式占领这个朝鲜半岛啊，这样的话对他的局势是非常的不利的。第二个就是张立环先生讲的，实际上北韩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他其实他的终极目标是要跟国际社会打成关系，尤其是跟美国打成关系。一旦他跟美国打成关系，那中国就根本不重要了，中国就根本不重要。所以中国要想尽中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个北韩和这个美国建立正常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他老是用一些姿态啊来破坏和制约这种东西。六方会谈在矛盾程度上就是一个就是六方会谈啊，就是绘画的绘啊，就是搞了这么多年其实都是扯皮条。为什么在扯皮条？是因为中国政府中国的外交系统在主导这个系统啊，因为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个隐私的这部分，这个心里的小九九是主导了这个朝鲜这个和平的这个解决。那么在北韩现在的这个全世界对他的一种制裁啊，那么再能够帮助北韩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的一个国家就是中国。而中国又要利用这个北韩呢，成为他跟西方国家形成某一种对抗的一等就是说一等这个前线的这个战这个阵营就是前哨中国在这个外军事上来讲他也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各个边境线上他放的一个军队都是最杂牌的这个兵力最弱的东西，或者是最烂的一个军队体系，装备最落后，指挥也不行，就是放在前面当炮灰。现在在外交上，他现在在他的国际外交局势上面的，他就拿一个比他还要烂的一个国家来到前面就当炮灰，这样的话呢，会显示他，他也不是那么烂，还有一个比他更烂的国家在前面。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有人对这个中国在对朝鲜的影响力上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对朝鲜拥核似乎这个缺乏这个更大的压力。其实中国也是两难，第一呢，中国确实是反对他拥核，因为他拥核的时候对整个朝鲜半岛都不利，在另一方面呢又不愿看到这个朝鲜这个政权垮台以后对中国也不好，说这里边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呢，做一个中想六方和谈呢，可是这个朝鲜这政权就是这个他这个封建专制性啊，这是非常很难解决的，中国呢只能是促使他进行一些转变吧，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节目再见。